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约翰福音的系列。那么对我来讲呢，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也是很惶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当然上帝的话语每一个书卷，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呢，不同的人呢，通常都会有不同的喜好。你如果问我最喜欢圣经当中哪些书卷，我最喜欢两个书卷。旧约呢，我最喜欢诗篇，因为诗篇呢是人对上帝真实的情感的表达。那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大家知道我情感很丰富的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诗篇。哎呀，我就觉得那个人那么真实的爱恨情仇都不隐瞒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是极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诗篇可以成为我这个地上的人向天上的那位神的那个最真实最美的祷告。所以旧约我最喜欢诗篇，那么新约我最喜欢什么呢？我就最喜欢约翰福音了。因为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是，天上的那位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地上，这是上帝对人最真实的情谊，最真实的爱。他把他所有的美好从天带到了地上。当然你说四福音书不都在讲这个吗？不同，有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我们知道福音书一共有四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前三卷叫做对观福音。什么叫对观福音呢？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他们里面记载的内容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可以让我们对照着来观看，更深刻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及他所行的一切。但是约翰福音和另外的三卷福音书截然不同，他的记载的内容、他的风格、他的切入点、他的角度都跟马太马可路加完全不同。那么四卷福音书他们的侧重点在哪里？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君王啊。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人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约翰福音强调什么？他是神子，他是一个真正的神。所以约翰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神性的描写极其的深刻，极其的传神，极其的优美。他把耶稣基督这个看起来没有家型美容，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没有枕头之地，一个穷困潦倒奔波流离的一生，这样的一个人，他背后所隐藏的那个神性的特质非常精彩的、非常深刻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家知道我讲很多的这个布道会，我今天上午刚刚才讲完一个布道会，我讲的布道的信息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信息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所以我特别偏爱约翰福音，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位你们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穷木匠，一个普通人，一个凄凄惨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绝对和你我不同。他乃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真的人，他也是真的神。如果他是一个人，我们就没有盼望，但如果他是一个神，他是真正的神，那么我们所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救赎，我们所有一切的美好就都在乎他。所以约翰福音你如果读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约翰最后他就给他写约翰福音做了一个总结。他那个总结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什么？信耶稣是基督，并且要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他要让你们因为读了这一卷书，读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读了约翰被圣灵的启示以后所写出来的这卷书，就能认识、相信、跟从耶稣基督，以至于你能够得到那永恒的 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这一段呢是约翰福音的第一段，马太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18节。那这一段的圣经，你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引言，它也是约翰福音的精髓，它为整卷的约翰福音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架构。而且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8节跟创世纪是紧密相连的，跟上帝创造天地是连在一起的。你要对照的去看，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他要做什么？救赎。你可以说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救赎，但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来创造的。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创造，是什么呀？教会。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世界败坏了，落在了罪，落在了苦，落在了死的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从天而来，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拯救，也是医治，也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就是教会。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在一起，这个叫做上帝一个全新的更新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一直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为我们造一个新的天地，叫做新天新地。然后已经被新造出来的教会要永远居住在将要为我们而造的新的天地里面。所以创世纪新约一直到启示录，这是一条创造的主线。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1-18节，我给它取了一个题目叫做道成了肉身，这是这一段的核心。那道成了肉身这五个字我们习惯都把那个了字去了，叫做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这五个字，其实它里面包含着几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个是什么？道。第二个是什么？肉身。第三个，道为什么要成肉身？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解释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神，道是创造之神，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弟兄姊妹，基督信仰有一些最基本的教义信条是最基本的，也是超越人理性的。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神人二性，你记住这两个最基本的，一个三一个二，三位一体，神人二性。三位一体说的是我们信的神是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位神。神人二性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在这1-18节约翰福音的这个圣经这个经文里面，就已经指向了这两个基督信仰最基本的那个教义那个根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里讲到了道和神有不同，因为道与神同在嘛，所以有道有神，但是呢它又不是两个神，道就是神。所以道是一个位格，神是一个位格，只有一位神，当然你还要加另外的一个位格，那个叫做圣灵然后这里又讲到了道成了肉身，道是神，肉身就是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叫做神人二性。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我们说约翰福音的神学性极强？他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的身份描写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深刻。你从他每一个字你都能看出来，约翰福音一个废话没有，他每一个字都直指那个信仰的核心的要素。那么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当约翰在描写 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特质的时候，他每一个字都指向他的神性，哪怕一个描述时间的概念，比如说太初，太初有道。那你想到，你看到太初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温牧师当年就被这一句话给绊倒了。他一看了这句话就没法读圣经，就没法信了。因为他从小接受的，包括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圣经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和太初从原文的意义上来讲区别不大，都是指很早很早以前。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所谓的区别不大是因为语言的限制。如果你真的去研究这个内涵，太初的希腊文的内涵跟起初的希伯来文的内涵和约翰想要表达的那个神学的含义，其实你就会发现太初远比起初更早。起初是什么？这个世界被创造那个开始的时间，那是时间的起点。太初呢，太初所表达的其实应该比起初更早更早更早，早到超越了人的想象，根本就没有时间的时候，早在世界创立以先，道就已经在那里了。他就是神，他是先存的那一位上帝，那一位造物的主，这是太初的含义。很早很早以先，上帝就已经在那里了，道就是上帝。所以从一个太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位道他的先存性。所以道是什么样的一位道？这位道就真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永恒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超越时间的，他是创造时间的，他是不被时间所限制的。所以诗篇九十三篇对耶和华的称颂完全可以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道就是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从亘古就有。那这就是道，强调的是道的永恒性。而约翰还强调了道的创造性，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个道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呢？道这个字啊，当然我当我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特别自豪，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没有任何的两种语言，它的一个词的语境所涵盖的范围是完全相同的。你把圣经从原文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够100%的表达原文的含义，只能尽量的接近。因为任何的两种语言，同样的一个词，它表达的含义不会是100%相同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罪跟圣经的罪是有区别的，中国人讲的死跟圣经的死也是有区别的。但是当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把 logos 道这个词在原文里叫做 logos， 英文翻译成了 word 话语，但是我们用中文把它翻译成了道这个字，太神奇了，太奇妙了，这个真是神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恩典。因为道在中文里所表达的含义，虽然我不能说它100%表达 logos 这个词在原文的含义，但是它最大限度的表达了 logos 这个词它要表达的意思在里面。你看我们中文的这个道哈，道是什么？道是道理，对不对？道是真道，道是道路。老子的道德经说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先天下之母，他是在讲道的创造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道这个本源而来，而 logos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道这个字是极其吻合 logos 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道是什么，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道是上帝的话语，道还是道路，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所有的这些意思你全部都能够从中文的这个道字里面找出来，道就包含着这些意思，中文的道含义非常丰富，而这些的含义恰好指向 Logos 道所表达出来的那些神学的含义。所以当我们中国人读约翰福音，一读到道的时候，我们心领神会，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讲到的真道、道路、万物的起源、万物的本源、宇宙背后的那个真道、那个真理、那个规则，都包含在 Logos 这个词里面，而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道里面所蕴含的那个深层的含义。所以你不能不说这个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好，万物是借着 Logos 造的，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Logos 就是话语，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话语的意思。所以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怎么造的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上帝是借着他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这个话就是 Logos， 就是 Word， 就是道。所以圣经啊，在这个箴言的时候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把这个智慧称作是工师。什么是工师？他是上帝的工匠，他具体创造了这个世界，其实指的就是道，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在讲到他的创造性。而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最棒的四个字，最不可思议的四个字，叫做道就是神，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给你任何质疑的空间，直接的告诉我们说道就是神。但是你要知道这四个字也受到很多的质疑。这四个字应该这么翻译吗？你要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所谓耶证，他们有他们版本的圣经。耶和华见证人的版本的圣经跟我们版本的圣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这四个字。他们的翻译是什么？他们说道就是 a 小写的 g God， 道就是一个神灵。如果道就是一个神灵，那么他就不是真神。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那几乎所有的异端，大部分的异端，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异端，最主要会出问题的信仰是在哪里出了异端？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大部分的异端你去看他出问题都出在这两件事情上，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所以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就有很多的争议，但是这四个字经过了好多的神学家、原文的学者多年的研究反复的确认，最准确的翻译毫无疑问就是现在我们所读到的道就是神，大写的 G God， 这个 word 它就是 God， 它就是上帝。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所谓的异端也好，还有很多不信的人也好，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都会有许多质疑的。我所听过的最多的一种质疑是什么呢？他们说耶稣基督是神，这是别人对他的高举，这是别人认为的。他们说耶稣从来没有自己宣称自己是神。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质疑的声音？都没有哈，所以你们好乖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最乖了，牧师怎么说你们就怎么信了啊！如果你们真的是从一个很理性的牧道者、寻道者这么这条路走过来的，你们一定听过这种说法啊。 就是有人是这么质疑的，说耶稣从来没有自我宣称过他自己是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耶稣真的多次宣称他自己就是神，而且这些的宣称绝大部分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者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等等等等啊，这些全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宣称。而且约翰福音有九个我是，这九个我是是最奇妙的耶稣基督宣称他自己是神的那个宣称，那个宣认。那我是是什么呢？我是就是上帝耶和华的名字。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啊，这个上帝在荆棘火焰丛中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摩西到了最后呢，他经过了反复的推脱啊，那么到最后他要去了，可是他问了上帝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差了你来的，是哪个神把你差来，他说我怎么回答呢？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去告诉以色列人呢？于是上帝就对他讲，他说中文叫做，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自有拥有的是因为我们中文的语言没办法直译把原文给翻译出来，所以他用的是意译，但是英文选用的是直译的方法。直译是什么？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其实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上帝就是说，我就是我是，我什么都是，万有都在我的里面，我包含万有，万有都出于我，我是万物的本源，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永远是 am， 所有的一切都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被任何东西限制。那么后面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自有的这几个字直译过来就是 I am， I am sent Moses to以色列人那个地方，所以 I am 就成了上帝的简称， I am 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 但是在旧约当中，上帝只说 I am， 我是，但他从来没有说我到底是什么。结果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把 I am 后面他填了空了，耶稣就说我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所以他有一连串的我是。其实我们通常基督徒，我们比较熟圣经的基督徒，我们都只知道约翰福音里有七个我是，但我为什么说有九个我是？因为后两个我是比前七个我是是一个更伟大的自我宣称。前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当然中文的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直译其实耶稣就是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life，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刻在我墓碑上的一句话，欢迎你们可以去我墓碑那里去参观，我用我的墓碑传福音，所以我把这些经文刻在了我的墓碑上，离这儿不远Stofield。 第七节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葡萄树。 OK， 好了，这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七个我是。好，现在我要重点跟大家讲后面的两个我是。这两个我是是什么？第一个我是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二十八节，在那个地方基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后面又说，当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必知道我是基督。好了，如果现在弟兄姊妹你带了纸质版的圣经，通常手机没有，纸质版的圣经里有，如果你带了 纸质版的圣经，你打开看一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和二十八节这两个地方的基督下面有小小点儿，你们发现了吗？下面是有小点点的。圣经当中的字词凡是有小点儿的，说明什么？说明在原文里没有这个词。这是后来中文在翻译的时候，为了让语句通顺，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其实原文里面耶稣基督说的不是我是基督，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死在罪中。当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必知道我是 I am。 I am 是什么？耶和华上帝。其实耶稣基督他真正所讲的是，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耶和华上帝，你们一定会死在罪中。当你们把我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实实在在的是耶和华上帝。这才是耶稣基督他真正要说的。而到了后面最后的第九个我是呢，就更奇妙了。第九个我是，你根本看不出我是这两个字来，他们中文没把我是两个字翻译出来，也是在第八章的五十八节。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大家还记得那些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干嘛？他们很激动，很愤怒，对不对？拿着石头要打死耶稣，只不过没成功，没把耶稣打死，耶稣从他们中间出去了。 你猜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为什么要拿石头打死耶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只是因为耶稣好像骄傲自大，超越了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比亚伯拉罕还早还伟大，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不完全是，甚至可以说不是。因为在原文里面用英文直译出来，这句话其实主耶稣说的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中文的直译是早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就是上帝了。我就是那个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一路保守他，与他立约的耶和华。我是先存的 I am 耶和华上帝。所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了吧？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亵渎了神，他称自己是 I am。 所有讲上面的这些他们都没那么激动，第九个他们才激动到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因为那是耶稣最清楚最直接的一个宣称，早在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之先，我就是耶和华上帝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自我宣称。其实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上帝。耶稣是神并不单单只是别的人对他的承认，对他的高举啊，或者对他的认识。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断的都在告诉世界的人说，你们要透过我的肉身看到我的实质，我是上帝，我是耶和华。你们如果不能够相信我是那一位真正的上帝，你们必然死在罪中，你们必不得救，你们必不能去到天上我父的那里。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他背后的那种对耶稣基督神性的深刻的描写。所以这个是道，创造之神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我们先来看道，道就是讲道，他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我们再来看肉身，道成了肉身，肉身就是指人。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翰福音即便是讲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强调的仍然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好像他在第一章用的那个词荣光之人，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从这个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约翰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即便讲他是一个人，他也仍然在强调这个人绝不是像你像我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充满了神荣耀的人。这就好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自称啊，我常常被问这个问题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称自己是人子？你们有这个问题吗？你们想过吗？耶稣基督常常称自己是人子，对不对？人子来了怎么样？人子来了， 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人子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称自己是人子啊？当然人子你如果用英文翻译很简单， Son of Man， 人的儿子，就是指人。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不断地称自己是人子？人子确实指向他的肉身，也就是他的人性的这一面，但是人子也很可能指的是他的神性。你知道为什么吗？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但以理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将来我看见了有一位像人子的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荣耀权柄国度，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敬拜他，都要服侍他。这个指的是什么？很明显指的是弥赛亚，指的是基督，而且指的是第二次再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从天而来，荣耀的降临，得了权柄，要来行审判，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归附他，在他面前敬拜服侍赞美。他指的是再来的耶稣基督。可是再来的耶稣基督，但以理却用了人子这个词来形容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看起来像人一样的救主弥赛亚。所以人子这个词又成为了一个对弥赛亚的特定的称谓。所以当主耶稣讲自己是人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很可能有双重的含义。他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我是你们眼中所看到的好像是一个人，但是我也是但以理先知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那一位要来到世界的弥赛亚基督救主，我是人子。所以你看，一个简单的人子都已经指向耶稣基督那个他的那个神性的本质，那个身份。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神人二性，这两者是不可区分的。耶稣基督的确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但是他的神性和人性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好了，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了道，我们知道了肉身，那么我们要问最重要的那个问题，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直接救我们不可以吗？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比耶稣道成肉身，又上十架，又死，又复活，又差门徒，会不会更简单一点啊？我们做问题可不可以直接简单一点？道，上帝直接来救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上帝和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一个真正的无罪的人才能替我们承受那个死的刑罚，因为神是不能死的，神是死不了的，人是可以死的。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他最核心的那个原因就是他要以一个人的身体来替我们所有这些犯了罪的罪人，必定要死的罪人去承受那个死的刑罚，让我们信他的就不再死，乃是得了永生。所以这个是他最核心的含义。然后他的道成肉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啊，这个先知在传道的时候，道嘛，上帝的真理嘛，上帝的心意，先知在传道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接受了上帝的话。然后呢，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对吗？所有的旧约你领受上帝的道，你要怎么样？用耳朵来听的。旧约的道你只能听，先知作为一个道的管道，传道的一个渠道，一个 messenger， 他把道用声音用语言的方式讲出来，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能用听的方式来领受，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到了新约，施洗约翰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发现不同了吗？旧约只能听，到了新约呢，你不光可以听，你还能看。那么我们对道的认知就更真实更深刻了。所以道之所以要成了肉身，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位道就成了人的样子，让人可以看见。当人真真实实的看见神成为人的样子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人就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更深刻的明白神的心意，更深刻的去认识那一位至高的掌管他们生命的神。人可以听，更可以看，上帝的恩典在人的生命当中显大。耶稣要让我们看见。所以耶稣基督到底来干什么？他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这道，听见这道，相信这道，然后借着这道到父那里去。这个其实就叫做救赎，就叫做拯救。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约翰所讲的那个道，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一堆道理。约翰所讲的道是成了肉身的道，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一个以人的样子活生生曾经出现在历史当中的那个成了肉身的神，他的道是活的。约翰福音从头到尾他所强调的那个道，都不单单只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道理，他所强调的是又真又活的一个人，成了肉身的道，他叫做耶稣，他是基督，这才是约翰福音的道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道，那个道是活的，那个道他自己是活的真理，他自己又成了一个道路，一个媒介。所以基督既是真道，又是传讲真道的媒介，他既是神的道，他又做了先知，又做了那个 messenger， 但是他用的不单单是让你听的方式，他还让你看，他透过他自己把神的道活现在世人的面前，就是让你看了听了信了，然后借着他到父那里去，那么你就得救了。这就是救赎，这就是拯救的含义，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了。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一位要拯救的道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是要救赎。上帝做了他要做的那个部分，道都已经成了肉身，上帝都已经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了，上帝做了他可以做的那个部分，光已经从天上照出来了，但是人呢，世界要做世界自己的选择。约翰就用了一句非常传神的话来描述那种可惜，那种世界的败坏捆绑，叫做什么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可是这个光照在黑暗里，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单单的理解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救我们。光照在黑暗里是上帝的本性。我们又要回到创世纪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当上帝创造世界以前，怎么形容这个世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上帝的第一个创造是什么？光。你发现了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发现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什么？上帝永远是要用光来照亮黑暗的。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上帝一直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当世界什么都还没有，渊面黑暗的时候，上帝做第一件事，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世界就开始进入了创造的那个过程。所以上帝是把无序变为有序，把虚空变为实在的那一位神，这就是光照在黑暗里的含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罪恶使他们陷到了生命的黑暗当中，可是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上帝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却在审判当中为他们留了光。他说将来女人的儿子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那就是在预言将来这位救主的降临。在黑暗当中，上帝为他自己的拯救预留了一束光。在以色列人那个败坏罪恶堕落的历史当中，好像我们之前讲到常常提到的那个士师记，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种可怕黑暗的光景当中，你看上帝赐下士师，上帝赐下先知，这些神的仆人把上帝的道，把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能力带到黑暗的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那是什么？那是光。以色列人的历史一路的发展，上帝不断地派他的仆人，君王、祭司、先知啊，他的仆人们一个一个传递上帝的心意，带来上帝的能力，都是为了让黑暗照在，把让光照在黑暗里面。以色列人旧约到新约中间400年的所谓的沉默期，这400年上帝没有差派一个先知，没有说一句话，静默了，上帝不说话了。400年之后，突然之间神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光照到了黑暗里面，光又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都是耶稣基督清晨的日光，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都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要照亮黑暗的光。当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陷在罪恶里面，陷在败坏里面，陷在自我的奋斗不满足的那种虚空里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光要照亮你生命的黑暗。当我们痛苦的时候，疾病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伸手搭救了我们，他的光照在我们生命的黑暗里面。对，光照在黑暗里，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就是医治，就是拯救，就是翻转，就是改变，就是把无序变为有序，把败坏变为圣洁，把堕落变为上帝全新的创造，因为光永远要照亮黑暗。但是可惜的是，因为我们人的生命被捆绑，被引诱，我们被罪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所以人对光的反应常常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是拒绝的，我们是不接受的，但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接受。约翰说，那些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有你自己的选择的，你可以活在黑暗里面选择不接受这个光，但你也可以选择在黑暗里面接待这个光，让这个光成为你生命的救赎，你生命的盼望，你生命的医治。那么这几天我知道有一个新闻，大家都很惋惜哈。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想说什么。过去这个礼拜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个其实李文是香港人好像哈，所以大家都很熟，在华人的圈子里都很熟悉李文啊，这个歌星啊。我发现李文跟我是同岁啊，我们是同龄人，同一年出生，忧郁症自杀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听李玟的歌，但是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这么充满活力，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她的背后有那么多的黑暗。幸福的婚姻 啊，生不出孩子啊，忧郁症各样的压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结果所有的这些黑暗呢，就把他带到了那个无底的深渊当中。我们不一定也有李文的那些黑暗，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有每一个人生命的黑暗。而所有活在黑暗里的人，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四个字：向光而行。如果你真的看见光，你真的看见那个光要照在你的黑暗里，那么你只有一个选择，选择光，拥抱光，跟随光，相信光。只有光能够带我们走出生命的黑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人生的选择，选择拒绝光或者是接受光。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强调的这个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的这个意思很有趣哈。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到了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它翻译成了另外一个词，娶，娶妻，娶老婆的那个娶。也就是说，接待耶稣其实还可以翻译成娶耶稣。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接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一个接待。好像我跟温牧师去你的家里探访啊，弟兄姊妹就接待我们咯，给我们冲一壶好茶，甚至炒几个小菜招待我们啊，很好，我们也很开心。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接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吃完了就要回家了，我们不能住在你家，你的家是你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家，我不能永远住在你的家里。所以这个是表面的那种接待。但是娶就不同了，娶这个字告诉我们，我们娶了我们心爱的新娘，我们嫁给了我们所爱的如意郎君，我们的生命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融合，那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远不能分割的生命。所以接待耶稣，我们就不能单单只是接待他一下而已，我们真的是好像夫妻那样迎接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爱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与他彼此合一，这就是真正的信耶稣，也是接待耶稣，也是借此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只有当我们跟耶稣有了这么亲密的关系以后，我们才能够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去为主做见证。这里讲施洗约翰是主的见证人，这就好像如果你们想了解真正的于斌牧师，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说于斌是什么样子的人只有一个，是谁啊？就是我老婆，就是我娶的那一个。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了，他太了解我了，我们俩生活在一起，天天朝夕相对，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所以他是最有资格为我做见证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老婆说你好，你才是真好，你的老公说你好，你才是真好，其他的人说你好都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算数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耶稣有亲密关系，好像娶妻一样的接待耶稣的人，才有资格为耶稣做最真实的、最有能力的验证、见证，因为你真实的经历了他。施洗约翰经历了光，才能为光做见证。我们真实的经历耶稣，才能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听完了这一堂道成了肉身的信息，好像很多的神学性，好多的解经，但是最后呢，我要给你两个挑战。第一，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反省的是，我是怎么接待耶稣的，我跟耶稣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真的是把他当作我的爱人一样的和他合一了吗？和他亲密了吗？那么假如你今天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座也许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也给你一个挑战。光照在你的黑暗里面，你要选择接待光还是不接受光呢？这也是你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道成了肉身，你是光照在黑暗里，你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你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让我们看见神的形象，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我们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神，就是看见了那又真又活的道。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得着我们的心，求主你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心甘乐意的接待你这光，让我们因为接待了你，认识了你，经历了你，我们又可以为你做最美的见证。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发出一个简短的呼召，我不知道在座谁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接待着光，你愿意活在光中，因为神为了救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可以举手，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信耶稣，做一个有光的人，耶稣的光要照亮你的生命，要成为你的拯救，你一生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好好，请站起来，请站起来。好，还有没有？还有吗？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有光的人？感谢主，我看到了，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做一个接受神拯救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站起来。还有吗？我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了？好，我们就陪着站起来的这几位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的神，我在你的爱里承认我不完美，求你赦免我，赦免我这个罪人。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的替罪羊，又为我死后三天复活，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一生跟随你，愿主你常做我生命的光。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上帝祝福你们。好，请坐，请坐。